我们这个是旧约读经班历史书的第二次上课。读经班的金句我们是要不断的重复，因为我们读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的行动，而是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读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牧师王牧师帮我们提醒了刚刚读的那句话，圣经的经节，它是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仅仅吸收属灵知识，更是一边读一边对着神的话来调整自己。因为当我们平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一定有这个世界或者老师各种方式的教导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不读经，日子就像平常一样的人过。但是当我们开始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所教导的跟我们一般在从世界上吸收的会有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有些人因为没有信心，他们就把圣经放下来，他们要过原来的生活。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呢，就是要知道圣经它绝对不会错的情况下，我们对着神的话来调整自己。所以呢，它这个有两个调整，一个是观念上的调整。它有讲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教训呢，就是传授我们属灵的真理，这在观念上的调整。督责呢，是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是从比较反面的方式来去让我们改正我们原来错误的观念。行为上有调整，就是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回到属神正确的道路。教导人学义，当然是培育我们属神的品格。那读经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而这个善事呢，当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种修桥铺路或者做各样的好事的那种。这边有讲到是要行各样的善事，然后这个善事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只是我们心里想啊，这些帮助人，这些都是好事。但是真正的正行善呢，就是行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那这个善事呢，就是什么？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也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为了要我们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那也请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继续祈祷，神让我们的道，这神的道在教会里面兴旺，在社区里面兴旺，在我们自己里面兴旺，也求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那再次提醒，这是我们第二次上课，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上课之前读完十章指定的进度。上课的进度跟读经的进度有的时候不能够完全配合，那大家还是按照既定的进度，每天两章，所以一周是十章的进度。那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不要迟到，不要早退，也不要无精打采。那上课呢，要接受随堂测验，希望大家能够，虽然有些人是来上过好几次，尽量还是把你的随堂测验呢交出来，你们要领也要交，然后呢，既然来上课就照原来的规定哦。那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我们这次呢其实是要从上一次的没有读完的内容，我们上次是读到爱城的征战，然后呢失败了。大概是第七章。那我们呢，这次就比较 focus 在他的这个征战的过程了。那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再次重复一次我们这个产业的我们的这个主题和分段。主题呢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一般的分段简单的就是前一半后一半，前一半是得着，后一半是分配。那还有一种比较细的分法呢，就是在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的是过去约旦河，然后呢第二段是夺取，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然后分配十三到二十一章，然后最后是侍奉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的经句，来我们一起来念，有两句，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二句呢，就是24:15，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正是得着神所赐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不断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也是刚刚我们在读诗唱诗歌的时候呢，不断强调的，就是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呢，神的应许并不是告诉我们之后呢就亲自奉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就直接进去就成为那里的主人，而是神应许之地要我们经过征战，然后将它得到，而且是有责任将这个地业呢是维持下去。那我们现在呢就把上一次还未讲的稍微讲一下。我想说从第五章，我们打开圣经看第五章好不好？这第五章呢讲的是刚好是界限，一个是过约旦河之后，他们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行割礼，这是一个在身体的记号上来纪念神的作为。那我们应用到基督徒的身上呢，就是敬礼，就是借着这个敬礼表达出来我们是属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守逾越节，在节期的时候来纪念神。我们纪念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节期，常常我们就照着日常生活就过去了，但到每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那个节期的意义，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在之前呢，有一个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从河里面拿的石头，有12块石头在基甲那边堆起来，也在石头上，在生命的记号上做一个印记啊。那这边有一段我上次没有提到的，就是到了第13节，他们过了约旦河这一件事情呢，就开始了他们要征战。身为当时的元帅，这个约书亚想必他在那个时候心情上是很忐忑的，也很紧张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走到靠近耶利哥去看耶利哥城。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战力。然后呢，约书亚就问了一个很平常人会问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啊，会拔出刀来，很显然他是一个战士。如果是一个战士的话，他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先认清敌我，我们才好接下去的这个对话。那这个他对方那个人呢，说的是，我不是照你的逻辑说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回答呢是很特别的。那约书亚的反应呢也相当特别，他立刻就俯伏在地上下拜，他就知道所面对的这不是普通的人。他就说，我主有什么吩咐？因为他从他眼光看，他知道他所带领的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带的不是这个约书亚军团，他带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有一个要称他要做耶和华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立刻就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然后他也说了一句话，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那从这一段短短的记述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眼光。首先我们从看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件事情，我们想到了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一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呢？在摩西在荆棘的火里面呢，就出现这个声音，你要将鞋脱下来。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这一位使者显然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使者。然后呢，这个使者有拔出来的刀，神的使者把刀拔出来，在后面的记述呢，在列王记也发生过，在前面也发生过，前面发生过他们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有个天使拔出来，把那个先知的驴子挡下来，就说把刀拿出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然后呢，在大卫他在数点人数干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 也有灭命的天使在天空被大卫看到，他也是把刀拔出来，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征战的形象啊。那在这里呢，如果说约书亚一定听过摩西告诉他这件事情，写脱下来，他也知道灭命的天使这件事情的话，他应该会很谨慎的在他面前将自己的这个权柄交出来。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的人很容易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会讲到说，求神来帮助。那到底这个眼光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假使说今天两军对战，或者是说球队两边都在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两边都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对不对？那帮谁呢？曾经牧师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过一次，有一次在这个NBA 打决赛的时候，就有其中一队他们的那边的天主教会呢，就很多的修女在那边祷告说，一定要让这个城市赢。那的确赢了 一场，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那我们自己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定要赢，我跟对方在征战，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嘛，如果我是基督徒，神应该帮我，那他也是基督徒，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在这边要讲到说，神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说我要照你的话来帮你或帮他，而是说我要有主权在我手上。所以两边都是神的主权的话呢，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事情。当约书亚他带领军队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知道权柄不在他手上，征战的胜败是在耶和华神身上，所以呢，他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仔细思索的一个状况。那接着呢，他就进到了耶利哥城。那这个我们上次呢很快的跳过，从第六章的第二节讲到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勇士交在你手上，你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开始讲细节，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然后呢，怎么排队伍呢？七个祭司呢，七个羊角走在前面，然后第七日要绕城七次。接着呢，第六节讲，嫩的儿子约书亚告诉祭司什么事，就是刚刚耶和华神告诉约书亚。然后呢，到了第八节呢，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了这话以后呢，就叫大家这样行，而且照神的话这样行。你看，一样的事情说了三次，就很显然在这里不断的强调就是神的交代，然后呢，神所交派的人把神的话交代给他要交代的人，然后他要交代人呢，就按着神的话一步一步的这样做，一点都没有差错。那我上次就很显然出了一个很大的差错，就是我说七天都要绕七次，随便传就传错了。第一天到第六天传绕一次之后绕七次，然后呢前面都不作声，只有羊角的声音，最后一次呢羊角发大声，大家就发了大声，那个墙就倒塌了。那在古代征战的时候，城墙是一个很重要的堡垒，当城墙垮了，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好打了，里面的人都吓坏了。所以在这边他们进去去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当然攻城，然后面对的所有的人和牲畜就把它宰杀。然后呢，有一句话第十八节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也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民受咒诅。这个是在之前就先讲了的事情。然后呢，但是金子银子那些比较贵重金属呢，就挥到神的殿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这件事情，他们都按照神的话来做了。二十一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所以算是一个灭城的行动，整个城都灭掉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后祭，就是拉和一家，按照那两个探子的启示，就把他们救出来，而且这一家呢就在他们当中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到今日。 那当耶利哥城被灭了以后呢，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说，如果重修这个城呢，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咒诅。事实上在列王记上16:34里面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到后来的确有人重新修筑这个城墙，而且每修筑一个城墙，就按照这里讲的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然后安门的时候上幼子。所以在这个事上就有一点咒诅，说没有人可以再把这个城再兴起来，在那个时候照这样做也得到了咒诅。这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也是很繁荣的城。那就一章将它讲完，也是很多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在耶利哥城他们看到他们在绕城的时候，想必其中必是丧胆，然后最后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存留。然后我们就开始到了7章。对，我想稍微讲一下征服迦南他们的结构。他们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征战。第一个部分是中部，中部呢，他们是从迦南地有点狭长型，南北狭长型，所以他们进入的地方是偏中间偏南，但是算是中部的地方。所以他们到了耶利哥城，先打下耶利哥城，然后在爱城之一。接着呢，即便城外有武王的联军，所以他们就开始打南边。之后呢，有北边的北部战役，所以呢，这样子就把这个迦南征服呢征服下来。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耶利哥之役，接着呢，他们就开始要打爱城。看一下地图，大概是类似这样。你看他们在吉甲安营，吉甲的下面一点就是耶利哥，那接着呢很近的一个城就是爱城，上面是伯特利。所以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在上面标不太清楚写二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要打爱城的这个经过。那我们就来回到圣经看7章。一开始就解释了有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那加密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接着呢，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派了探子过去，他就说大家不用都上去，只要2000人、2-3000人就可以了，因为爱城是一个小的城。结果呢，他们就真的只派了2-3000人去，就被打灭，他们的心就消化了。那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战役，也就是派了，我们也是看他是小城，我们也是派了少的人，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心就消化了呢？首先我们现在看这些探子，他们心态很特别，感觉上他们好像打了一次大胜仗，但照我们眼光来看，他们似乎没有真正的打了一个大胜仗，因为是神为他们打仗，这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事情，城墙就帮他们自己打开了，他们只是进去夺取城而已，但他们的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骄傲，觉得自己是好像可以征战无数了，所以呢就觉得说我只需要派2-3000人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事实上呢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心里骄傲心骄气傲就失败了，但是他们的确在当时是有这种心情。一旦失败，他们的心就怎么样？消化如水。这个消化如水我们之前也在他们这个5章，在他们行割礼之前呢有提到说，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都退掉干掉，他们走干地的时候呢，那边的人就消化了，那就也就是不用打仗的意思。在这里他们心里也消化了，那还得了？你看在这里他们的行动是非常深刻的，因为约书亚撕裂衣服，他们呢把灰蒙在头上，在耶和华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显然是跪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他的话呢很多的表达有点小小抱怨了，就说你把我们交在，你为什么领我们过约旦河还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还不如我们留在原来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跟以色列人平常讲话有点很像，哎呀我干嘛过来呢，在埃及又有葱姜蒜什么都有，又有好吃的，我来这边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呢过了约旦河，明明是很高兴的说哇我过了约旦河，又说那我还不如在那边呢，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反应哦。更重要的是什么？ 迦南人在第九节，迦南人和这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就说啊，原来我们是可以被打败的，那大家就一定一涌而上。如果大家心我们心消化，对方不消化，而且一涌而上，我们不就完了吗？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为何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你们犯了罪，这应该要你们很清楚的知道。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找出那个人，按照神的心意找出了亚干。那有一句话很特别，在第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什么？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们有看过对着犯人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吗？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你如果得奖了，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哦，这不是都是你做的哦，是神做的哦。他是跟一个罪犯，跟一个违反神心意的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意思呢，太窄化了。其实我们平常就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怎么说呢？我们常说我们自己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我们平常说话、呼吸、行动、做事都应该要反照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呢，反照出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有神的形象，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情。亚干，这个时候你得要将神的荣耀显出来，你得要信实，你得要诚实，你得要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再不将荣耀归给神，你的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当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不仅仅是说我做了好事或者怎么样，心里讲了一些好看的好听的话，而是我们平常就应该要把荣耀映照出来归给神了。那这个时候亚干呢，当然当场就认罪，他说，我看见了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和重50舍克勒的200舍克勒银子和金子50舍克勒。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讲到，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这个特别是银子没有说是哪里的银子，金子也没说哪里的金子，但是衣服就有很明确的说是它是示拿的衣服。示拿是哪里呢？示拿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算是那个时候最繁荣的城市。所以呢，当他然后看到这个，哇，这很繁荣的城市衣服，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什么，哇，这是法国的很有名的 designer dress， 我看到了这个。所以亚干一看也不是普通人，他一看说，哇，这个是好东西啊，啊，是不是拿回去穿起来或怎么样都很好。有些人是认为说价值连城，或者说它是真的是很好的东西。那也有人说，这种外邦人的服饰呢，常常带有异教的色彩，他们许多美好漂亮的服饰都是为了要在那边做祭祀之用。所以呢，不论如何，这些神说不应该拿的就不应该拿，他却把它拿来还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最后呢，大家就把它用石头打死，按照神的心意。这边有讲到说结果是什么，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在这里，那个地方就叫做雅各谷，就是连累。这件事情给以色列人有很重要的提醒。接着呢，第八章就开始，神又说第二次的攻打爱城。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军兵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一切都跟去耶利哥一样，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什么？你可以取为，就是那里面的财物和牲畜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是跟之前不一样。那到底为什么之前又跟耶利哥城不一样呢？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也有可能说这个爱城是可能可以居住的地方，但是之后也是灭了。那他们就上去爱城，而且这次的打仗呢，还是有一些策略谋略，他们有一些伏兵埋在那边。我想应该要看这个，他是要什么？他们的主力部队呢是直接攻打爱城，然后呢，他们会有一支军队在爱城的跟伯特利爱城的西边，说是在爱城跟伯特利的中间。那他们自己的城呢是在爱城的北边，他就直接这样攻打。 然后呢有伏兵，也就是说我们攻打过去，你看这个人数哦，他是选了三万人，这次就没有说来三千了，三万的士兵就来这边攻打，然后呢，约书亚分成两兵，在夜间就安排好这一切，约书亚自己呢就跟着主力的部队到了那里，清早起来他们就看到哇，一切兵丁就已经在前面了。于是呢，爱城的王看见就开始要攻打。他们想说，大概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处理完，我们待会还有别的事要做。结果呢，出来情况不一样。他们出来离开了，而且有一件特别的话说什么？第十一节、十七节说，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这次出来追的不只是爱城，还有伯特利城。你看。因为他们两个城其实很接近，那我看了一些资料，他是说爱城好像就是伯特利城的守望台，就是他是他的保障，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任何兵部队过来呢，爱城是首先被攻击的，所以呢爱城先挡，然后伯特利呢就会受到保护，这样的情况。那上一次呢爱城得逞了，然后呢他们再次打的时候，伯特利的人一起来出来打。那这句话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说如果伯特利没有出来的话就有点危险了，因为他们出来要这个伏兵要攻打，那伯特利的人可能会看到的时候又把他们的计谋给毁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神的心意上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所以呢他们一去就伸出了短这个约书亚伸出了短枪，然后他们就进去灭城。二十八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远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战役就算是正式结束。所以，牧师上次也有提醒我们，就是说历史书不是按照我们人所心里所想的。如果说我们人所记的历史，很可能会把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大的城邑做比较长的描述。那大城呢，耶利哥就一章就讲完了，爱城就讲了这么长，主要的这个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接着第三十节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第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那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在那里筑了坛献祭，并且呢在那里将神的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那每一个人呢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也被曾经吩咐过，在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一节说，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们所赐给你们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一切话写在石头上。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真的也按照这个心意呢，按照之前的吩咐把这一切的话说照做。然后第四节呢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你看这一切的记载就是不断的在强调神有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跟以色列的长老并所有的会众就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偏离的这样子做。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得胜的关键是在顺服神。那人的问题是说，你是帮助我的吗？神的回答是不是，我是来做主掌权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只有救主，只有救主耶稣基督，求他救我脱离这个脱离那个，而没有让他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当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主权权柄完全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所以呢，神有应许，有顺服神的领袖，有顺服领袖的百姓，我们就可以在耶利哥之战成功。这就是信心与顺服。 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其实信服真道，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信服真道呢，其实就是信跟服。信心一直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信那种比较被动式的，而是积极的，我相信而且照做，于是就得着。这里是基督徒是顺服神的人，不是只是相信神的人，是信服神的人。然后摩西和约书亚呢，他也按照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好，那我们继续看呢。看到了第九章，就出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哦，就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那边的人也没有完全不做事啊。这边有讲到说，沿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之前有讲到过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不是心都消化了吗？都胆怯了吗？这里他们所听见的这事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呢？没有很清楚的讲，也有可能听见的就是艾城曾经把以色列人打败，他们就说那这一战有得打，可以打，于是大家就开始要聚集起来。但这个时候有一群人不一样，就是基遍。你们看艾城跟基遍之间的关系哦，不是太远。那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其他的诸王知道消息，现在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他们知道消息一定是按照地理位置的消息慢慢传播出来，很可能是艾城这一打败以色列人，其他人知道就很高兴，开始要集结了。然后呢，即便更早听到艾城又失败了，那他就这个情况就不对，那我们得要想一想。于是呢，他们就设计找使者，然后把自己弄得就是好像很远地方来。他们的这个设计感觉是非常的用心哦，饼啊什么都尽量让他面对约书亚的时候不会有破绽，都有一套说法。约书亚呢，他相信也是好人，不会说你面包，你看我走那么久了，我的饼都发霉了。他怎么说？搞不好是你没有放好啊，你平常没有放在冰箱啊，你就坏掉啊。对，这我老婆会这样跟我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说一看就说啊，那你真的是很远来，鞋子也破了，饼也坏了，很显然是很远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先要确定你是不是近远跟近呢？因为如果你就是在迦南地的话，很显然问题很大嘛。他们神说要灭就应该要灭，你怎么可以要我不灭你？结果你很远很远，那就好，就这叫远交近攻嘛。远的地方无所谓，交个朋友；近的地方我得要把你处理掉。他们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在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失了一些谨慎的心，就接受了，容他们活着。过了三天发现原来他们就在附近。那这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第十八节说，全会他们向他起誓，以色列不击杀他们，全会众的首就向首领发怨言了。很特别，说哎，很特别哦，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答应我们呢？我们正是在兴头上，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停，是这样吗？他们其实已经感受到我们这个约定是违反神心意的。当初亚干就拿了那些东西就受到了这么大的责备，我们现在这样子还得了吗？跟一个城签订约定说我们就不灭了你，这还得了吗？但是这边有一件事情，说当他们对着神所做的启示纵使是错的，他们还是要按着心意来守。所以呢，之后他们告诉他说，你们这样子是被咒诅的，我们不会杀了你，但是呢，你们必不断做奴仆，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就他们真的就留下他们。那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麻烦，在 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扫罗就没事大发热心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咒诅。所以按照神的心意还是要做，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错误的做法呢，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完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即便倒戈之后呢，其他的王听见了就非常的不高兴，本来他应该要跟他们一起联合的，但所以他们其他的王呢，在下面南部的这些王就开始集结起来，就要去攻打基遍。那这件事情也很特别，就是说他们这样子的集结，同时也切断了他们跟北方的一种联合。如果说他们跟北方一起联合的话，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但在这个时候，因为基遍的倒戈，其他人就立刻要集结去攻打基遍，以防其他的城市也学，就说至少我的城不会被灭，我这个投降是生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可能会连锁反应。所以这个其他的王就立刻的要去攻打基遍。那基遍呢，既然有人帮助他们，他当然要去告诉这个约书亚。他告诉谁呢？他派人到吉甲，在那个时候他们刚过约旦河，他们的部队呢去打完耶利哥城呢就回到吉甲，打完爱城呢就回到吉甲。吉甲是他们的重要的部队的集中地。接着他就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耶和华神当然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立刻他们知道的就立刻，你看大家用的字猛然临到他那里，也就是说他一定是在急行军，就是大家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听到了就立刻八音出发，就从这个吉甲直接到基遍那里去。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呢，其他人都吓了一跳，就说，哇，我们才在攻打基遍，这个时候已经有援军都已经到了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打，当然打得很顺利，但是有一句很重要，就是第十一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又再次的强调说，他们是不是用自己的武力来去真正的克服他们呢？其实也都还来自于耶和华神。接着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日月停止，就是说他们打的胜仗，就求神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要止在亚亚伦谷。那这件事情就也是蛮特别的，说为什么需要做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以前的人来讲，打仗他们是没有照明的，所以没有照明的时候呢，到了夜晚很可能需要休兵，因为你夜晚硬干的话呢，还有可能会杀到自己人，或者是这个阵势就会乱掉。如果让他们休息的话，那他们又整军精武，又开始天一亮又开始打了，所以需要停下来，需要把这件事情呢一次做一个解决。而神呢在历史上就这么出现一次，日头和月亮就停在那里一日之久，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然后五个王就躲到洞里面，到后来呢就告诉他们是在这个以色列，在第二十节，约书亚以色列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的剩下都离开坚固城，百姓就回到了马基大营，到约书亚那里。那这边有一句话很特别哦，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饶舌是很新的名字还是很旧的名字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是饶舌歌手，他居然用饶舌，这个就让我感到很惊，因为我有个家人还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稍微找了一下，原来饶舌是古文，不是现代的文。有一首白居易的诗说，不缘啼鸟春饶舌，亲所新郎可得知，就说这个不是现代的词，是古代词。饶舌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叨叨絮絮，很多话的意思。那为什么 他们会用到这么一个在当时我这么新颖的词呢？的确在原文可能有这个舌头，所以在King James 版本呢有翻就说 move their tongue against Israelite， 就说他们就不敢在他面前说话去 against， 连话都不敢说了。你看这个地步，并不是说那些歌手就退出歌坛，是不敢 在他们面前随便说话。这个对照前面有一群人，他们本来打仗有一群人在讲，就说啊，你怎么对着领袖说你怎么没有随随便答应？这里呢就清楚讲，没有人，甚至外邦人都不敢再说什么。这是一个主力的战，主力的战打完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去，你看马基大接着打利拿，他上面都有，我找到这个图很好，他就把每一节所讲的地方，利拿、拉吉这个。这个忘记怎么，伊基伦这个样子慢慢打过来，从底壁又回到了基甲，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接着呢，就是北部战役，北部战役是夏所王为首，他们听见这个事呢，就把周围的人联络起来。在左边这个图，在今天这个图就是你看他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就是在北边，在加利利海这边有。从下面多尔啊申伦啊这些各个地方，就到米伦这个地方跟他们一起打仗。对，这个下面这个箭头呢就是他们到米伦的水边。所以当他们聚集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第六节，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个时候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他们也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突然向前。他们其实米伦这个地方还没有靠近他们的军营哦，他们只是聚集起来准备要打，但是呢约书亚知道这个情报以后，立刻就主动的迎击到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个约书亚所带领这耶和华军队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攻击性很强的一个部队。他并不是说我在这边等人家来打我再去反应，他这个是奇袭，突然的向他们打，于是呢还打赢了。你看在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车辆。你看又重复，上次就有提到，从第五章开始就有许多的重复表达出来，说真的一字不漏的来去做。然后呢他们就击杀了夏所王，然后呢因为夏所王在那里呢是为首的，接着呢就是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第十三节，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所以第十五节，就刚我们有提到过这一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就叫做真正的顺服，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夺取了，他们北边夺了南边夺了北边夺了，然后在主力的部队主力战打了之后呢，周围的城邑也被他们占领了。于是呢在第十八节，约书亚和这些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外以外，没有一个城邑是与以色列人讲和的。刚刚讲的那个基遍是讲和，这个呢不是，直接一直打，全部都是打出来。然后呢在第22节，在以色列人的地方没有留下亚纳族人。当初他们最怕的就是什么人？就亚纳族人。所以亚纳族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那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我要赐给你地，你必能够得着。所以征战的记录，他们战史呢大概在这里大部分的篇幅都完成了。于是呢他就 讲到了他们攻占的这个成果，先讲了东边的王，因为我们之前摩西五经已经提到，我们就不再多讲。接着呢，他就讲到所有从东到西所有的城的王呢，都这样打下来，然后打了几个王，31个王。你们讲31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他们31个王，王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诚意。所以在那里那个地方，不是说你说我就打一个打两个而已，这一群原本只是一群在埃及做奴仆的人，到了旷野，然后可以成为这样子一个强力的武力部队，能够攻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看那这里有提到了夏所，夏所是最近出土的很重要的一些文物，就是说他们最近才挖掘出来夏所。那夏所其实被灭了以后被烧了，烧了以后呢，在这个那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有再重建过一次，然后他们最近就发现这个是所罗门王他们建城的时候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门的地方有六个小室。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按照圣经的记录呢，就把所有的这个夏所的这个诚意就这样子挖掘出来，就是圣经记载呢，只有在靠着历史上面能够得知。我以前一直有个好奇，说为什么我们的古城都在地下面？你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很奇怪啊，为什么古城在地下面呢？这个跟圣经没有关系，因为我认识一个考古的人，他现在在台湾，他说你东西摆在那边很久以后，他就会被沙土埋掉。这跟我家的情况有点像，还好过了一阵子被骂之后还是会清掉。如果你真的一直留在那边的话呢，你就会像这样过一阵子被人家挖出来，家里还是要打扫啊。不是，这就只告诉大家说，这个挖掘的确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还是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征服迦南，大家许多尤其是未信主的或者刚读圣经的，就会觉得有个问题，说这是不是迦南人征服迦南，就是因为要把原来人家住在那边好好的人家家，你就把人家赶走，而且把人家杀下，会不会太残忍呢？那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在这边有记载，他不是，是不是为了给他的选民住？不是啊，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所以他们进去只是神使用以色列人的手进行他的审判，将他们杀灭。而事实上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他们一犯错就做了，他们其实已经神有宽容等待，在创世纪里的时候，在那里的人就已经非常的败坏，他们败坏的程度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荒淫无度，各种的事情继续到现在，那人类真的直接就灭绝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到神其实有让他们等到第四代，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犯罪，但是过了四代四五百年之后才开始审判他们。所以这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因为那边的人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去攻打来去审判。那会不会太过残忍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有给他悔改的时间，然后神也不是轻易的发怒。那会想说那小孩呢，对不对？小孩会不会他还没有犯错你就把他杀了，是不是太残忍呢？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解释，但是当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眼光不是只有今世，是长远的。如果你只看所有的事情只在今生今世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当神看了以后呢，他就会知道说其实有些未没有罪在这个世上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的，其实是回到他的身边，其实是更好的。就像下棋一样，你让这个子过去让他杀， 之后那还是到自己的手上。所以呢，这个格局放宽了以后，这个眼光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但是呢，真的你留下婴孩哦，就人的眼光也是很危险的，到最后什么中心啊，什么富国啊都出来了。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么绝，你会看到之后他们真占领的这件事情哦，这边有提到说他们占领的地，你看这边就有提到，这边找到这个图哦，绿色的地方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他们打仗之后就这样子占领的，这是南边，这是北边，这是两个图所说已经占，这右边是黄色的图哦，跟左边有点不太一样，大概因为历史的记载关系没有办法很明确哦，所以他这边有这样两个不一样的记载。然后到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一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并没有说你年纪老迈了，啊，你做得不错，你看你打了这么多城，31个王，你真是不错。没有，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呢，是哪些呢？非利士人全境，基数全地，还有这些。但是呢，要不要分？你可以开始分了。这就是应许之地很重要的，他们一开始就先讲到两个半支派在东边，流便加的马拿西半支派在河东所得到这些，他这边就讲了。然后呢，在第33节讲到，只是利未支派并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分12支派，然后利未人并没有分到产业。谁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然后呢，这边讲到第14章的第3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为什么？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他们原本是12支派。利未拿掉以后，那是不是剩11呢？不是，因为约瑟的支派，约瑟的子孙分了两份，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还是分了12支派。然后利未呢，没有。这件事情利未之后还是有，但他所得到的分量是很少的，大概不到1%的那个地土的面积哦。然后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14章，加勒那个时候跟约书亚是在12个探子里面很重要的，都是说我们可以进去的，所以加勒呢就把这件事情又重新再讲一次。在第7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城，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我同我上去的弟兄使百姓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呢，第10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耶和华照他应许所应许，使我存活这45年。就说在他的同代的人都已经在旷野倒闭死掉了，但是呢，同代的人还活着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就是说能打仗的了，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现在开始要求神，求这个跟约书亚说，我要得到我的应许的那一份。而且他讲什么？看哪，我今日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现在已经85岁了，还说我跟那个时候一样强壮。这个相信体力上当然应该是不如。但是他的心智不一样，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怎么决定，是按照你的心智决定。当你的心决定，我跟当时的心智没有不一样，神要我往这里，我就往这里，而且神说得到，我就一定得到的这个心智，我相信加勒是没有改变的。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很多人20几岁就开始说自己老，这是很不应该的，好不好？他说，哎，我老了，老了很好讲啊，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其实不是的，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老过，至少这边有85岁，不能老过家乐。我们照着神的心志，活在地上一天，你都可以有一个心志说，我要按照神的心意做。当时是如何，我信主的时候如何，我现在也是如何。你看这样是多好。但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讯息，说到底进迦南打了多少年，打了多久？因为前面有讲到说，约书亚打了许多的年日，有没有？那到底打了几年呢？我们这样，他一讲就很好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去窥探的时候40岁，然后呢，他现在到现在活了45年，他在旷野多久呢？我们看《生命记》2章14节，他旷野38年，所以就可以知道说，旷野漂流38年，所以40减33是2，二再加上他现在45，所以7年，他们打仗打了7年。我们刚刚看好像很快啊，哇，急行军这里，哇，这里，光走路都累死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容易，真的没有。你就算跟人家打架，他输了，你打他也很累，你打自己也会痛，对不对？你看，打，这还得了7年呢？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苦的8年的什么抗战，那我们整个国家快瘫了耶。他们7年这样打下来，完完全按照神的心意，7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就这样进到迦南，我们知道他们打了7年，然后呢，就按照各支派这样子的分地。那这边有提到了他们未得之地，这边稍微 highlight 一些地名未得之地，然后12支派的分地如此。那我们就不再详述，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那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尽可能的我们在上课之前有5分钟的唱诗的时间，尽可能的一起来参与，我们一起来唱诗，尽可能的让我们上课呢不迟到不早退，然后这个考卷呢尽量拿了就交，好不好？这考卷得来不易，花了我很多时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了神的应许，真的是一句话也不落空。我们当到成为一个信实的属耶和华的部队，让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阴间的门必不能胜过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您所喜悦的部队，为您征战，为您得到那所应许未得之地。你求您保守看顾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你的时候，愿你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